包公案第86回，绝上得学儿。绝就是绝子，就是那这个方形的船子。你看这个小故事说的是啥哈。话说山西太原府阳曲县生员胡居敬，也是一个读书人，年方18岁啊，父母双亡，又没有兄弟，家道啊比较清淡，说白了没钱，穷，也没有娶到自己的那个媳妇儿啊。然后啊，读书未透，书也没怎么读好，偶考四等，被责回家，发愤将家资田宅变卖，得银60两，将往南京从师读书。想到南京啊去读书去，至江中啊遭风覆舟，舟中诸人皆溺死。居敬幸抱一木板在手，随水流进浅处，得一渔翁安辞救之，以衣服与换，又以银赠为盘费。哎呀，走到路上啊，这个船呢又被那个风给刮翻了，然后别人都淹死了，他们抱了块木板，弄到那个飘到水边，还被一个那个捕鱼的渔翁给救了。居敬拜谢，问其姓名居止之处而去，谢了人家，还问人家住在哪里，然后后边好报答嘛，然后就走了。居敬思回家，则一贫无衣。况久闻南京风景美丽，不如沿途觅食，挨到那里又做驱楚。这时候银子肯定已经没了嘛，你就落水了嘛，那肯定银子都在水里了。这时候啊，又身上又没钱啊，人家渔翁给了他一些盘费，但不可能太多呀。回去的时候家里田产都已经被变卖了嘛，那肯定是也没办法，也过不得日子。听说这南京啊风景秀美，那不如还是去吧。到那里看怎么做吧。再即到南京，遍夜朱门无有肯施济之者，衣衫褴褛，日食难度。看到没，人情冷暖就在这里。到了南京他也没认识的人，主要是然后啊沦落成个叫花子了，快。乃入报恩寺求为和尚，扫地烧香却又不会，和尚要逐他去。到报恩寺里啊做了个和尚。和尚什么呀，他可以怎么说呢，他可以讨饭嘛，最起码和尚不会饿死是吧，然后扫地烧香都不会，和尚也不要他。一老僧率真道，老僧就说呀，你会干什么事啊。居敬就说呀，不才山西人士，舔戏生源遇到经从师，不意途中覆舟流落至此，诸事不会干，倘师父连念赐我盘费，得欢相景，永不忘恩。说白了呀，我啥都不会干，就会读的一门子书，书也读的不明白其实。然后你给我，这是百无一用啊。然后啊，你给我盘费让我回家吧，我忘不了你的恩德的，只有一点我不会忘恩的。僧率真道，僧就说呀，你归途甚远，我焉能赠你许多盘费呀，况且你本意要到京从师，今便归去亦需跋涉一番呢，不如我共善，你在寺中读书，倘读得好时，京城内今亦有人在此继学，复考岂不甚便呢？这和尚想的还真是，我也不给你盘费了，我就养着你读书，你直接在寺里边读书呗。这居敬就心想啊，在寺久住，恐僧徒厌见，遂乃结契率真为义父，拜寺中诸僧为师兄弟。于是。他也有点头脑啊，就拜了这个老僧做义父，寺里边其他的和尚啊都拜为师兄。于是啊就一心苦读，昼夜不息，一下子过了3年，还真就去复考了，然后啊果登高第，僧率真亦自喜做成有功。这些僧人呢一看，好，供养出来一个读书人，也感觉脸上有光呀。先时居敬啊虽然在寺里边待了3年，罕得去闲游，基本上没出去玩过。中举之后啊，诸师兄多有相请者，乃得遍游各房，开始飞黄腾达了。一天呢，信步走到那个僧悟空房里去了，这个悟空不姓孙啊。微闻其声在上，从暗处寻见有梯，直上楼去，见二妇人在楼上捉棋，两相怪呀，看到两个妇女啊在那里下棋呢。一个妇人就问道啊，谁人同你到此啊，谁跟你一起来的呀？居敬就说呀，我信步行来，你是甚妇人，乃在此见。 我闲走溜达过来的，你是哪里来的女的呀？在这里干嘛呀？”妇人就说：“我乃渔翁安慈之女，名美珠，被长老托骗在此。”哦，是渔翁安慈的女儿，我叫美珠，被这个寺里的老和尚啊骗到这里来的。鞠婧就说：“原来是我恩人之女，就是救他的那个渔翁。”美珠道：“官人是谁？我父与你有甚恩呢？”金寺中举人就是我，前者未遇时蒙令尊救援，后恩至今未报，今不义得会娘子，我当救你。美珠就说：“呀，报恩且慢，你快下去，今年有一狼官误行到此，亦被长老勒死了，若还撞见，你命难保。”
哎呦嘿，
你只是个举人，前面有一个比你厉害的一个狼官，不小心走到这里来，都被长老给勒死了。你赶快走。鞠婧就说：“呀，悟空是我师兄，同是寺中人，见义无妨。”悟空啊，是我的师兄，没事儿，我们都是一起的。又问呢，那一位娘子是谁呀？美珠就说：“她名潘小玉，是城外杨芳之妻。”独自行往娘家，被长老以麻药至果子中逼他吃，于是就弥留在别寺中，夜间抬到这里来的。说了半天话呀，悟空已经登到楼上来了，见到鞠婧啊，就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贤弟何不到此啊？”鞠婧就说：“呀，我偶然行来，不意师兄有此乐事啊。”悟空就下楼啊，锁了来时的房门呢，就唤悟净来，然后啊，邀请这个鞠婧啊到一个空房里去边。哎呦，四面都是高墙啊，把绳子一条，剃刀一把，砒霜一包，送到那个胡鞠婧面前了。请贤弟受用何物，免我二人动手啊。鞠婧就吃了一惊啊，我同是寺中人，怎把我当外人相防啊？咱是一伙的呀，你干嘛这是？悟空就说：“呀，我僧家有密室院，只削发者是我辈中人，得知我辈事，有发者虽亲父子兄弟至亲不认，何况是弃弟，何况是何况是师弟啊。”鞠婧就说了：“如此，则我意愿削发吧。”那我也做和尚吧。悟净就说：“呀，休说假话，你历年辛苦，今始登科，正享不尽富贵之时，你若削发，瞒得住谁呀？今不害你，你明日必害我。”这鞠婧也急了，指天发誓就说：“呀，我若害你，我明日必遭殃落海，天诛地灭。”悟空就说：“呀，纵不害我，一传说害我教门，你今日虽移情口舌也是枉然，再说一句求饶，我就要动手。你有张仪苏秦的口舌也没用，我就是要杀你。”这鞠婧一看哭了，吓哭的还是怎么哭的不知道。
我受率真师父厚恩，愿见一面拜谢他而死，
好吗？我要去拜谢老和尚。悟空就说：“呀，你求师父救你，亦是求阎王饶命。”哎呦，这句话漏的这个信息很大呀。你求师父救你啊，就跟求阎王饶命一样，说白了，哎呦喂，那个老头子啊，老和尚啊，估计也是个头头了，还也是个坏蛋。没多一会儿啊，悟净就叫率真来了。鞠婧啊，就直接哭着：“哎呀，拜道啊，我是寺中人，见他私事亦甚无妨，今师兄要逼我死，望师父救我。”率真还没说话呢，悟空就说：“呀，自古入空门即割断骨肉，哪顾私恩呢？你今求救，率真肯救你吗？”率真就说：“呀，鞠婧儿啊，是你命何休，是你命该死了，不需烦恼，死后我必埋葬你在极地，给你找块好地埋了啊，做功德超度你来生再享富贵。倘昔日在江中溺死，尸首尚不能归土，哪得食这几年衣禄啊？我只一句话，绝救不得你死。”看到没，这就是这老和尚说的话。这鞠婧一听啊，哇靠，说得好硬啊，没有转还的余地啊，直接就哭啊：“容我还死何如？”哎呀，既然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那好啊，让我多活几天呗。
我别这么快弄死我行不行啊？
这三个僧人说什么呀？若是外人，绝不肯缓他。你且放缓一步，但今日午时起，明日午时要交命。
哈，让你多活一天，然后啊，把门一锁，走了。这个居静啊，就自己在这个空房里啊，看到什么呀？只有一锁悬于梁上，一个绳子，哎呀，悬在那个屋梁上的，这是上吊用的。一个凳子呀，与他垫脚，哎，用来是自缢的。还有一把小刀，一包砒霜，哎，这些都是害人的东西，哎，其他的没有一个东西，哎，这就是都就空的，哎，这个屋子是空的。然后啊，这个楼啊又高，四面都是墙壁，哎呀，居静啊，这四面一看，不好搞。出不去，但是啊，心里也有计较了。到晚上啊，就用凳子打开进墙壁的一个孔，取一纸坊用锁系住。取了一个什么呀？就是那个一个房子，坊，哎，就是那个木头的船子似的。又用那个刀啊，把这个船子呀给削成一块块的，然后钉在这个墙上作为钉子。攀岩的应该都知道啊。然后啊，脚踩着凳子。踩着，然后再踩上这个钉，手抱住这个柱子呀，哎，然后啊，攀着就往上走啊，直接就到了那个三川房顶上了。然后啊，用那个绳子呀，直接从那个梁上直接掉下来，哎，将房从下撞上，给我打开一个橛子，打开了一个橛子，见有穴而出，好嘛，有一个洞可以钻出去。居静啊，就在这儿思量了。此场冤愤焉得不报，况且新科举人若是默默躺闻于众年家，岂不斯文扫地？想到的是什么呀？受了这么大的冤屈，我能不报吗？肯定要报啊，而且我是新科举人，如果这种事儿都能够默默无闻的承受下来，那不斯文扫地了吗？所以啊，要告诉同年的这些人，同年的就是同学，哎，同一年考上的这些人，把同榜的这些兄弟啊都告诉了。哎呀，听闻这些事儿以后啊，这些人正好闲得蛋疼了，然后一听这个，都是咬牙切齿啊，或者是给他钱，或者是给他谋略点子，哎呀，反正就是要报仇。然后啊，议论已定，然后就在那个包公案下，哎，告状了。然后啊，你看这边寺院里呢，悟空、悟净三个人，哎呀，是不是在那个西游记上得来的呀？哎，也有可能啊。悟空、悟净三个人呢，过了三日啊，过了三天，想那个居静啊，肯定已经被饿死了。哎呀，一边又忧虑，一边又喜。哎，三个人就把门一开，哎，没人了，怎么饿的饿成空气了吗？不可能啊！然后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直接大惊失色，这是如何是好啊？此房四壁如铁桶，缘何被他走出啊？一个文弱书生。四壁就这不合道理啊，不科学啊。然后啊，三人寻寻觅觅就看到，哎，有一个孔，哎，钻出去的。三个人就开始相议了。若是闲人且不打紧，他是新科举人呢，况他童年皆晓得在我寺中，倘去会试不见其人，必来我寺中跟寻，我们如何答对呀？若是居静不死，走出去必来报冤，他是举人，我是僧家。卵石非敌，不若先下手为强。怎么先下手为强呢？率真就说呀，此事如何处啊？悟空就说呀，不如啊，你写一张状纸，先在包爷台前告明。哎呀，告什么呢？居静举人在我寺中娶了两个娼妇，无日无夜的酣歌畅饮呢，有辱斯文，败坏寺门。哎呀，于本月某日寺中野游至晓不回来，日后啊恐雷击寺中，只得到爷台前告明，恶人先告状。嘿，这个主意打定，这个主意就去告了。那时候啊，包公还没有施行的，哎，先见了这个居静举人的这个状。包公看了状词啊，就到寺中啊，重责三僧，搜出二女配与居静，以美珠为长房，小玉为次房。后次年，居静连登进士，除受荆州推官，到下口江上见悟空、悟净、率真在临船中，居静立在船头，令手下拿之。二僧心亏，知无生路，投水而死。
率真跪伏求赦，鞠敬道：你三年共我有恩，临危不救为无情，倘当日被你辈逼死，今日焉得有官呢？将以你恩补罪，无怨无德，任你自去，今后再勿见我。